好，我们开始今天的聚会。主耶稣，我们再次谢谢你给我们恩典，让我们可以坐在你的脚前。我们让你借着圣经在这对我们说话，主啊，让你的百姓不仅仅在你的面前成为合用的百姓，也让我们这一生能够在各处荣耀你的名。主啊，让我们从以色列的历史里面学到我们该学的，该受警惕的地方，你来警惕我们。我们可以得安慰的地方，你也借着他们的经历来安慰我们。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民数记今天要动作稍微快一点了哈，因为我们上次花了蛮多的时间讲到在旷野整个民数记的架构跟民数记的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我们上个礼拜曾经提过在旷野经历里面的五个很重要的目的，还记得吗？第一个是什么？经历神亲自的带领。第二个呢？经历神信实的供应啊！旷野40年，神供应他们所有所需要的，让他们平安的经过这个大而可畏的旷野。那第三个呢？经历神的启示啊！他把山上的样式啊，到底神所要的建造是什么？然后圣别生活的条例啊，也都告诉了他们。这是讲到经历神的启示。第四个呢？经历属灵的征战啊，教导我们，也让我们学会属灵的征战。第五件事情，经历我们肉体被显明，而且被对付啊。所以这是民数记两次数点很大的不同。第一次的数点重在让我们知道我们是蒙恩蒙爱被拣选的人，而第二次的数点是根据人多人少，为的是要承受产业。讲到我们生命的度量，根据我们新造生命的度量来决定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承受产业。所以民数记两次很重要的数点，那么中间这是整个旷野经历的目的。那上一次我们也讲到旷野的经历是不可少的，但是不需要那样子的单言，那样子的拖延哈。他们在旷野里面一共40年，在40年里面，其实只有前面的1年半左右是需要的，是重要的。然后后面的38年半，基本上很多的时间是因为他们得罪了神，在旷野里面这个神管教他们这个很多的时间是花在绕行西尔山。将来我们读到《生命记》第二章第二节的时候，你就知道他们很多的日子是在那里绕行、绕行、绕行，他们走不出来，看起来好像是在走路，看起来好像是在往前走，可是随着时间过来，发现我根本没有真正的进步，我还是在原来的程度原来的生命的度量跟神的关系都是在原地踏步哈，那这是很可惜的事情。所以我非常盼望我们在座没有一个弟兄姊妹，我们能够跟别人讲的只是讲我信主了多少年而是我们真正能够跟别人分享的是我在主的面前能够不住的长进，而得到的恩典、得到的祝福可以跟别人分享这个属灵的年日不是根据我们信主多少年，而是根据有多少的日子在神的眼中被算数，根据多少的日子在基督里跟基督发生关系这是非常关键的事。所以当我们在那里讲这个旷野经历的这个重要性哈，这五件事情，那么刚才主日的信息，你看我们配合的真好哈。那也讲到在走天路历程的时候，三个重要的原则，还记得吧？第一个是什么？按站往前行，说到凡事都有它的美意。第二个，民数记第二章第二节，要对着会幕安营，说到一切以他为中心那么第三个，在这里数点百姓的脚中的时候，说到他们从哪里起行，又往哪里去；从哪里起行，又往哪里去。说到永远以神为目的哈，讲到过程，没有一个是目的，它只是一个过程。至终的目的是要神不要把我们带到在基督里面哈。那么基督说到迦南美地，说到那全有全。全主全丰的基督，当我们今天真在基督里的时候，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说到的那个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全都赐给我们 啊，因为说到神曾经在基督耶稣里把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赐给我们，所以迦南地那种有山有水 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啊，有葡萄树橄榄树无花果树葡萄树啊，有铜有铁有什么，所有的这些东西用各种丰富的言辞来形容迦南美地，都是讲到在基督里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所以进迦南其实就是讲到进到基督里。所以在早期的，你看一些早期的诗歌或是信息，把过约旦河当作人死了哈，进天堂啊，那其实是在真理上是不够准确的哈。那过约旦河是要让我们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啊，不光是出埃及啊，穿过红海，说到我们受尽在云里海里归了摩西啊，哥林多前书第十章讲到，那是一个客观的外面的受尽。让我们脱离了仇敌的权势哈啊，脱离了神永远的审判，让我们过了红海。但是另外一条过约旦河，讲到在主观上，我们经历到在基督里的拯救和释放，让我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啊。所以你读到约书亚记的时候，这个约书亚把十二个石头放在河里面啊，然后再从河里面带十二个石头带到应许之地去。所以当约旦河盖过来的时候，那十二个石头都在里面，我与基督一同埋葬。这是罗马书第六章讲的，岂不知你们这受洗归入基督的，是与基督一同埋葬吗？好，对不对？所以当我们能够从水里面上来，被带到这个应许之地，说到现在如今活着的就不再是我了，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能够让我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啊。所以你就发现整个的经历就是讲到基督徒救恩的故事。所以第三个就是讲到永远以神为目的，从哪里出来啊，又往前行啊，这个从什么地方起行啊，这个到了哪边又从哪里起行，到了哪里又从哪里起行。所以我也说过哈，不管我们的经历是什么，神对我们的呼召永远是出来，从失败的经历里面出来，不要永远活在失败的懊悔里面，天天懊悔过去，懊悔过去，懊悔过去，被过去的失败、过去的损失、过去的痛苦一直追着，划不来的哈。要脱离这些过去失败的这个阴影啊，在基督里他已经完全赦免我们，他已经洗净我们的罪，在基督里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是新的。不光失败要出来，连你的得胜都要出来。不要满足于你过去的得胜，而是要问说，我今天是不是得胜，我今天是不是比从前更得胜。痛苦的经历要忘记，马拉苦水的经历，神叫我们出来，同样的以琳十二股活泉七十棵棕树，那样子的享受神的恩典，神也要叫我们出来。所以斯百克弟兄曾经有一句话啊，这个如果你不小心你会听错的，他说很多的时候神在我们身上的祝福常常是一个这个拦阻哈，因为我们会满足于过去神给我们的祝福。哎呀，你看神给我这么好啊，一生生的一窝孩子六个哈啊，然后就很快乐，天天享受这些孩子，把神都忘了。啊，你看我工作多好，发达，钱越赚越多，然后我就爱的世界去了啊。那他所说的前面的祝福是指外面的啊，甚至在属灵上有时候也是。我们一下子被圣灵充满了，哎呀，我曾经看过有人被圣灵充满，哎呀，这个甚至说了方言，他高兴得不得了，他天天就是停留在就是要说方言，其他的好像这个没有一件事情比得上这件事情，真的没有一件事情比得上耶稣了。耶稣太大了，太丰富了 ，always call us 出来。Exodus 哈，要出来，出来，出来啊！所以这是民数记，我们读民数记非常要注意的事情啊。旷野的经历是必须的，但是不需要这么长。最愚昧的事情就是浪费神的时间，耽误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然后明明只要最后只要十一天的路程就可以进迦南的，但是神的百姓多走了38年半，那是浪费，那是浪费。好，那我们现在来看总纲哈，这个民数记的分段，因为我一直拿我去年自己用的纲要，所以我的是45页，你们是46了是吧？民数记总纲， 46哈，在这里我把它分成四大段哈。第一大段是西乃山下第一章到第十章32节，这是在西乃山。所以你要知道，从这个百姓们出埃及记19章到了西乃山山下之后，整个出埃及记的后半、立位记还有民数记的前半啊，一直到第十章32节，全部都是在西乃山下。然后从西乃山开始到加底斯巴尼亚，这是第10章33节到14章，这段的路其实很短，只有11天的路程，但是中间却发生了非常叫人遗憾的一件事情，就是在加底斯巴尼亚的失败，这个成为他们整个以色列的经历遭遇中的一个大的 turning point， 我们平常讲 turning point 这种转捩点都是讲正面的哈，那他们这个的 turning point 是一个反面的啊，明明11天之后，接下来只要信和顺服就可以进迦南的，但是因为他们10个探子报了恶信，让整个以色列百姓不信神，埋怨神，甚至要拿石头打死加勒和约书亚，为了这样子的一个表现，整个扭转了他们的前面的前途啊，他们再也进不去了。不仅在38年要在旷野里面多走38年，而这38年半是要让这老的一批全部倒闭旷野，因为神不许他们进去。但是今天我们感谢神，新约神对我们真的是蛮有恩典蛮有怜悯，我们任何时候只要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而且他再也不纪念我们过去的过犯，给我们新的开始，让我们任何时候在基督里可以重新出发，重新开始啊，弟兄姊妹，这是神在新约里面的子民太大的恩典。以色列的百姓后悔都来不及，要倒闭就是要倒闭啊！但是新约的百姓，我们归回转向神，神就给我们新的机会，让我们在基督里让旧事已过成为新的啊，让我们能够忘记背后，在努力面前。旧约的百姓他们绕不到，管教就是管教啊，要倒闭就是倒闭啊，这也感谢神哈。好，这是在第二段。第三段是就在38年旷野的漂泊，所以从15章开始你一直到第20章21节都是他们在旷野里面38年的漂泊。那么从20章22节开始到36章他们就是从加底斯出来往摩押平原去，那么在路上发生的一些事情，他们先到北边去把北边的一些的地打下来哈，把这个摩押王把这个巴山王都打败了，然后再回到摩押平原。在摩押平原发生的事情，等一下我们可以谈一下哈短短的几个月。所以在22章第1节开始，他们就抵达了摩押平原，然后讲到摩押平原的历史。好，我们就是把这个民数记的总纲先这样大概的分一下。那么我们现在就开始翻过来，开始看民数记这个几个阶段里面的一些重要的事情哈。那我们知道，在西乃山底下发生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他们要出发以前，在西乃山下的2年2月初1，神叫摩西开始数点百姓，然后2月20号。他们就按战开始往前行，所以在这将近20天的里面，他们做了数点百姓第一次的数点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那第二个呢，在这里也告诉了他们这个安营的次序哈，就是神的百姓对着会幕要怎么安营啊，能不能请同工们还是把我早上的图打出来？因为虽然我主日讲台你们已经看了，但是我为了要公平，让将来上这堂课的人也可以看到图哈，所以请你们再看一遍好不好？早上的图有没有？没有啊，那我先继续讲下去哈。那么神的百姓安营不是随便安营的，安营是非常有讲究的，而且你发现他们的安营跟他们将来的行军的次序也都是结合的啊，就是他们平常怎么样子安营对着会幕，而当他们起行往前行的时候，也是按着这样子的次序往前行。那今天早上我跟大家讲过了，东西南北会幕的大门在哪边？ 东边，那这样子看的话我们就比较容易知道。所以这个图因为是十字架，所以倒过来了。那么那它是一个巨大的十字架，左边右边下面上面。所以这个十字架的图下面是南边，是东边，上面是北边。所以下面呢是犹大道，这个字很难念，上面读，下面是一个线，我忘了看简体是怎么写。好，那在这里包括了犹大，是以犹大为首领，包括了以撒迦跟西伯伦支派，那这三个支派加起来人最多，他们是照着20岁以上能够打仗的人来算的，所以有186400个。那么南边呢是流便道，包括了西缅跟加德，这三个支派加起来是151450个人。那么西边呢是以法莲，就包括了马拉西跟便雅悯。那你发现这都是谁的后代？拉结的所以这是以法莲这个道，他们人比较少，108100个。那么北边呢是但道那包括了亚瑟跟拿弗他利，那么整个神百姓的安营。所以当巴兰从山上看的时候他惊叹，这是独居的民，不列在外民中，因为这是一个巨大的十字架，白天就是一个大十字架，晚上灯火出来更显明，在黑暗中一个浩大的十字架，然后中间是会幕，而会幕的摆设又是十字架从祭坛同祭洗濯盆进来，右边是陈设饼桌子，左边是金灯台，前面是金香炉，然后再上面是约柜至圣所，又是十字架所以 cross in cross 十字架又在十字架的里面，那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巧合而在这个巧合里面，其实神也在这里传达的信息独有基督是中心基督是我们的目的，而十字架是我们的生活，十字架是我们的道路，十字架是我们该有的见证。下礼拜我要下下下礼拜我会讲到十字架是我们的生活和见证好，那这样子的安营，那么当他们在这是外面的这一圈，里面的那一圈呢这个是利未支派在这个大的十字架靠近会幕的周围，必须是利未人这样子的来这个扎营所以请你再回到刚刚前面的那个方块方块的那个图在你们讲义上有吗？那就好了。那个面对东边是亚伦、摩西，还有众祭司，不是这一个，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讲义上的。面向东边，利未支派最重要的就是亚伦、亚伦家、祭司家跟摩西，他们是在东边。那么南边呢是歌辖族。那歌辖族利未人的歌辖，利未人有三大 的家族一个是歌辖，一个是格顺，一个是米拉利。那么歌辖族 我在祷告会的时候特别交通了，歌辖族是要负责扛抬圣所里面的所有的圣物，包括祭坛，包括洗濯盆，包括这个陈设饼桌子、金灯台、香坛，还有约柜。而约柜是歌辖族中的暗嫩家就是亚伦家他们抬约柜，其他的都是由歌辖族抬。所以歌辖族是最重要的在祭司的这个三个族里面，他负的责任是最重要的一个责任他们负责要用肩膀来扛抬神家的见证。所以礼拜二祷告会的时候我特别讲到，当族长们在这里献礼的时候，他们献了很多的车子，为了要抬运搬运这些会幕的东西所以这个每一这个格顺族跟米拉利族他们各得了一些的车子跟牛，为了要抬东西。但是歌辖族神却不给他，为什么？要用肩膀来抬，神的见证必须你整个人整个生命要摆进去的所以你发现很稀奇的事情，就是当你读到《生命记》的时候，神特别要求说在以色列中间永远不可以缺少利未人，神家不能少掉利未人。我等一下要讲到利未人的重要神家不能少利未人。神的儿女很多，真正爱主起来侍奉主的人，特别像这边利未人所表明的，当神的百姓在那里坐下吃喝起来玩耍，在那里得罪神的时候，摩西说谁是站在神这边， Who is on God's side， 这是出埃及记32章。利未人那天拔刀出来站在神的这边他们替神执行审判，那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利未人爱神，他们愿意起来侍奉神，愿意起来满足神。所以神说神家永远不可以缺少利未人。而你读到民数记的时候，你发现讲到利未人，说你们利未人中间不可以缺少歌侠者。你这些人不是只是做事情，不是只是服侍，他把他整个的生命放在神的见证里面，他用他的肩膀来扛抬这些东西，而不是用方法，用外面的东西来维持侍奉，他乃是用他自己把整个的生命摆进来。所以歌侠族在南边，因为他们等一下行军的次序的时候，你发现以色列的百姓当他们行军的时候是根据东南西北这样子的顺序往前行，然后利未人就插在他们中间哈，所以在整个军队往前行的时候，最前面的是谁知不知道啊？你们都先讲犹大哈，在犹大之前其实是祭司扛抬约柜啊，就是亚伦家跟摩西扛着约柜，约柜在前头行，我们今天早上读的对不对啊？民数记第十章，约柜在前头行，为他们寻找安歇之处。要过约旦河的时候，是扛抬约柜的祭司在约旦河水漫溢两岸都是这个大水的时候，利未人中的祭司凭着信心把脚跨进水里，约旦河立刻分为两半。这是神家的领袖扛抬见证的人。所以最前面的是祭司，然后接着是犹大道整个犹大的这个带着三个支派在前面走，然后在犹大道跟下一个道就是南边的这个流变的时候，那么他们中间插进了格顺跟米拉利。所以神百姓行军的顺序是东南西北，而利未人行军的顺序是反过来，反时针的，先是这个北边的先是北边的这个米拉利格顺，然后才是歌侠，是这个样子过来的。那为什么这样子过来呢？因为他们到了那边去以后，米拉利他们是负责抬这些这个卯座竖板的，就他们到的时候先把整个会幕的 structure 把它排起来然后格顺支派过来，他们是抬这种罩棚围子啦、链子啦、幔子啦他们把这些东西这个全部都弄好，然后全部弄好了以后，歌侠族来把所有的东西放进去，而整个安营是围绕着约柜摆在哪里，所有的人照着他来做。大家看到了没有哈？所以这是一个顺序哈。所以利未人在神的百姓们中间是非常重要的。当他们安营的时候，他们是分派在众支派的中间散布在各个道的前面他们来看守整个会幕的见证。任何人只要跨过利未人住的地方，神就要击杀。主神让利未人来看守，但是他是住在神百姓们的中心，他散居在神百姓们的中间，而行军的时候他穿插在军队的中间。而等到他们到了迦南地的时候，十二个支派各到各个的地方去居住的时候，利未人又散居在各支派之中。为什么？因为神的律法是借着他们传的。所以为什么生命记里面讲到神的这个以色列中间永远不可以缺少利未人，这是生命记十二章第十九节说的神家永远不可以丢弃利未人。而在民数记第四章第十七节十八节，神对摩西说，你们不可以将歌侠人的支派从利未人中剪除利未人中的利未人，他们是用他们的生命，用他们的肩膀在这里扛抬神的见证不光是神特别喜爱的利未人，为了神的荣耀、神的见证活着，把自己分别出来成为神百姓的祝福他们住在神百姓中间，他们走在神百姓中间他们散居在神百姓中间，为的是带领人的百姓认识神。所以这是这个安营行军非常重要的事哈。所以在行军是在第十章讲的，我们把它拿到前面来讲。所以会幕必须是神百姓的中心，而约柜又是会幕的中心。讲到 Christ must be the center of his people and our life， 基督必须是神百姓的中心，也是我们整个生活生命的中心。 好，那么在这边插进来也讲了很多其他利未人的条例，像利未人特殊的身份，我没有时间去细讲了，我们在 CTC 的作业考试里面有，但是我这次没有给你们，这是摩西五经的。那个像利未人特殊的职任，圣经上讲到他是神，把他们分别出来特属神的，是代替以色列家投身的，而且也是神赐给亚伦家的赏赐，所以他们是要来侍候，要来帮助亚伦家来侍奉神。所以在教会里面，大家也不要觉得说这个跟我们神家被安排负责当 leader 的配搭，好像是在为人做事，不是的哈。圣经里面利未人就是赐给亚伦家，要帮助亚伦家能够把服事做得好的哈，因为亚伦家不可能一个人做的。好，在这里安营的次序、行经的次序都讲了。那么利未人职任的分配，我刚才已经稍微提了一下哈，他们这个格顺支派是负责这个抬这些卯座啦、竖板啊，这个米拉利对不起，米拉利的子孙是负责这个，格顺是负责帐幕啊、围子啦、棚啊这些帘子、幔子。那么哥辖族是负责里面的圣物啊，他们不仅要看守、要管理，也要扛抬神家的见证。所以哥辖族是利未支派里面这个最不可缺的哈。然后亚伦家是哥辖族里面的祭司啊，这个后代是被神特别分出来。所以这个在读旧约圣经的时候，你去读民数记里面有几班特别的人，大家要注意哈。一个就是利未人和祭司，第二个是拿西尔人，在这里特别颁布了拿西尔人的条例。那么第三个就是 leader 或是当族长的。所以我们的第一大段里面插了很多篇幅来讲利未人，也讲到拿西尔人，也讲到后来族长们在神面前的奉献。这是在神百姓们中间神非常在乎，也是在神百姓们中间非常重要的三类人。那么利未人是神特别挑出来特别属神的，你不侍奉神都不行。那么拿西尔人条例又是为什么有的呢？这是神在恩典中为的众百姓开的一扇特别的门。你虽然不是利未人，你生来不是利未人，但是你可以为着侍奉神，你甘心把自己分别出来。所以拿西尔人是一个愿，是一个心愿，你可以立拿西尔人的愿，把自己分别出来，成为特属神的一般人。而这一般人在他的身上有三个要求。第一个，远离清酒和浓酒，不光浓酒不能喝，清酒也不能喝，所有可能变成酒的，或是会提醒你酒的，或是会吸引你让你想念酒的，通通都不准。葡萄树上的葡萄籽、葡萄皮、葡萄渣，所有的东西你都不可以碰。在你做拿西尔人的时候，你必须与世界一切的享受、世俗中一切的快乐要有一个绝对的分别。就是这般人是为着神甘心放下世上的享受，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他绝对不可以剃头啊，这是一个独特的特征哈，这是属拿西尔人身上的一个记号。当时在以色列人中间啊，这个男人留长发是羞辱哈。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也讲到了，长发对男人来说是羞辱，对女人来说是荣耀。十架的经历就是我愿意把我最好的，就从女人的角度来讲，把我最美的、最秀美的，我愿意为主摆上，把我最好的献给他。就在男人的角度、弟兄的角度来说，十字架讲是我愿意为主受任何的羞辱啊 ，dare to be different。我不怕别人嘲笑我会前要祷告，不是吃饭前要谢饭祷告啊，我不怕同事在这里反对我是个基督徒啊，这个反对同性恋的婚姻啊，或者我能够在主的面前为着神家的见证，我勇敢的站住我该站住的。 I dare to be different。 所以你看年轻的孩子碰到同学常常在 peer pressure 底下他们投降，叫你抽一口烟，叫你吸一点毒，叫你大家喝喝酒没有关系啊，但这个婚前 sex 谁没有啊？所以很多人失去了这种分别的力量。 你要做拿细耳人，你在主的面前，你愿意为着主受羞辱，你愿意为着主受苦，你愿意为着主把最好的、最荣耀的、最美的献给主。这是拿细耳人的第二件事情。第三件事情讲到他不可以 接触死亡，也不容死亡来玷污他，就是不摸死亡的事情，因为神是圣洁的，神充满生命，所以我们的批评论断的话 gossip 叫人摸到死亡，我们的犯罪叫我们碰到死亡，我们的不顺服叫我们碰到死亡，所以拿细耳人是远离一切的死亡，不容死亡来玷污他。所以这是神对拿细耳人的条例哈，当你愿意这样子做的时候很特别，利未人神的属点是30岁可以来尽职，50岁必须要退下来，但是做拿细耳人没有年龄的限制。利未人前来尽职，在旧约只有弟兄们 男的利未人可以来做，但是拿细耳人条例不分男女，不分老幼，不分年龄，然后任期利未人有任期的哈，30岁到50岁啊，那25岁就开始来这个接受训练哈，30岁正式尽职。可是你发现拿细耳人，你可以许终身的拿细耳人愿，你可以一辈子做拿细耳人。所以我常常鼓励弟兄姊妹，你如果不清楚神是不是呼召你哈，辞掉工作全时间侍奉神，你至少可以在主的面前做拿细耳人，你为了爱主，为了把自己分别。所以这是神开的一个门，在旧约里面开的一个特别的门啊！但是非常遗憾的事情，就是从拿细耳人的条例颁布在西乃山颁布之后，至少隔了300-400年，才出现了一个参孙，怎么看都不像拿细耳人的，三个条例全部犯啊！天天喜欢喝酒啊，然后这个留了长头发，到最后被人家剃掉了。然后接触死亡，他看到狮子这个把他打死了以后，后来狮子烂了，这个还跳下去从里面挖出东西来吃哈啊！他天天接触死亡，他三个条例都犯，而且呢也不是他自己许愿的，是他爸爸妈妈帮他许愿的，把我的儿子，你如果赐给我一个儿子，我要把他终身分别为圣归给你做拿细耳人。所以你要知道哈，这个对神来说心里面是一个遗憾，就像你哪一天哈这个。跟你的几个孩子说，孩子啊，要懂得孝顺爸爸妈妈哈。你看爸爸每天下班这么累哈，这个，因为我从前我爸爸这个发现他有血压高的时候，这个医生说不可以低头啊，因为低头很容易血压冲起来啊，所以这个绑鞋带啊，这个一定要小心。我爸爸回来以后跟我们儿子一说，然后每一天他上班下班，我们一定有儿子跑到前面帮他系鞋带啊，虽然80%是我哈。我现在血压高，没有一个人来帮我系鞋带哈。如果有一天你真的跟孩子们讲了，然后天天都没有人来，你总是一个遗憾，对不对？神在这里说，你们如果爱我，愿意把自己分别出来归给我，你可以做拿细耳人。然后等了300多年，一个都不来，来了一个什么都不像的。弟兄姊妹，你就晓得多不容易。而圣经里面 告诉我们，当神的百姓中间有拿细耳人兴起的时候，神的百姓就故意拿酒给他们喝，不让他当拿细耳人。哎呀，不要那么圣洁嘛，有没有听过这样子的话？不要那么严肃嘛，不要装假啦， Be true， 喝点酒吧。一定都会有这样，我不是说真的喝酒了哈，就会叫你说一起来吧。弟兄姊妹，这是神家的失败啊！所以开了一个门，在历史上真正被算为拿细耳人的参孙后来悔改了，至终得胜，头发重新长出来，因为他的能力就在他的头发。十字架是我们唯一力量的来源，哈，让我们不再是我是基督，让我们为着主摆下自己，能够让神的旨意通行。所以参孙重新长出来的时候，他死的时候杀的人比他活的时候杀的还多，那个复活重新出来掌权的时候带下来的生命跟得胜，那是不可言喻的。那么在历史上，撒母耳跟后来的施洗约翰算是比较被神拿起来用，真正拿起来用的拿细耳人。神的百姓们忽略这件事情，轻看这件事情。 那么族长在这里献祭，带着百姓把各样的礼物献出来。那你去读第七章的时候，你一定很烦哈，圣经怎么这么长，大概有90多节是吧？你们如果没有读，大概不知道我在说什么。89节，他不厌其烦的，第一个族长献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好唠唠叨叨写了一大堆，然后第二个族长来又献什么东西献什么东西又写一遍，第三个族长来献什么东西又写写写写写。我想我们读了都很烦的哈，我们就说参照前面，我们就跳过去了。但是圣经上不厌其烦的记，说到神重视我们每一笔的奉献。圣经上不厌其烦的记，说到神家百姓爱神奉献的生命是这样子的均衡，不是有人肯奉献有人不肯奉献。我们不在乎你奉献多少钱，我们在乎我们在主的面前是不是真正愿意照着主的话，我愿意所有得到的恩典和祝福我先尊重神，把10%分出来愿意归给神。多少都不是重要的事情，而是在于我们这个人，我们的心，我们的生命是不是达到了神所要的。而你就发现所有的百姓大家奉献，我没有时间去细讲，我这样讲下去讲不完了。好，我们现在赶快看到后面，从西乃山到加里斯巴尼亚，那在这里呢讲到了神百姓行路的原则、他们要开始起行、所以 我说到第十章的这个32节是非常关键的一节哈，就是当他们第10章12节，以色列人就按战往前行，说到凡事都有神的美意，这是很关键的字。而底下就说到约柜在他们的面前，33节到34节哈，约柜在他们前头有3天的路程，为他们寻找安歇的地方。然后前面第九章第22节，其实你整个应该是从17节读起哈，讲到他们的原则就是什么时候云彩收上去，什么时候云柱起火柱往前行，他们就起来跟随，他们照着神的吩咐安营，也照着神的吩咐起行啊。所以到了第22节，云彩停留在帐幕上，无论是2天是1个月是1年，以色列人就驻营不起，但是云彩收上去他们就起行，讲到他们遵照神的吩咐安营，也遵照神的吩咐起行。所以如果在你不明白神的旨意下一步该怎么走，连长的弟兄常常提醒我们，如果神没有动你最好不要动，除非神很清楚的带领你，你不要离开目前神给你的地位，神带你去的地方，神给你所摆的侍奉，除非神清楚的云柱火柱动了，我们起来往前行。同样的，当神要起行的时候，你不想动都不能，你必须要跟随，这是神百姓行路的原则、约柜走在前面百姓们负责跟所以我常常跟神的百姓跟弟兄姊妹讲，也跟我们的同工讲哈我个人是非常不赞成很多的事情要教会大家举手表决多少票决定的因为神家的原则你从旧约就看得很清楚，是神的百姓跟着约柜走，从来没有约柜跟着神的百姓走，而约柜怎么走是跟着云柱火柱走，这一班砍抬约柜的人，他们必须跟神的之间的关系是对的，他们对神的态度是顺服的，所以当云柱火柱一动了，他们马上吹号叫神的百姓准备 Let's go， 他们带头，你不跟你就倒闭旷野。所以如果是要约柜跟着百姓走的话，神的百姓早就回埃及了，多少次他们说我们宁可回埃及，对不对所以在圣经里面我们一定要知道神家的决定不是举手决定的，是用膝盖决定的，是跪在神的面前明白神的旨意，明白神的旨意降服神的带领，这是旷野给我们的榜样。好，在这里一方面讲到约柜的跟神百姓的关系，另外也提醒了中间有一些的发生的事这个一个最严重的事情，当然除了还有基巴瓦因为想吃肉他们厌烦他们觉得这个食物太淡薄，他们在神的面前哭嚎得罪神，那神说好，你要我就给你吧让你吃个够，那个肉还在鼻孔里面都喷出来，吃到从鼻孔里面喷出来肉还在他们嘴巴还没牙齿中还没嚼烂的时候，神就击杀他们因为这般是这个不认识神只知道埋怨的百姓。上个礼拜有一个弟兄会后问我，他说你说神百姓在旷野里面有三大专长，你只讲了2个一个是埋怨一个是哭，他第3个是什么？我说第3个就是拿石头砸人了 多少次摩西、亚伦、约书亚，这个加勒差点被他们弄石头打死了。那个不服啊，埋怨、哭嚎，都是他们里面的情形哈。那么你看，连米利安跟亚伦都不服啊，这是老哥跟老姐不服弟弟啊。啊，神用了摩西，连姐姐都不服了。啊，你就发现那天突然一下，亚伦不知道这个。米利安长大麻风，这个神亲自出来责备他们，有点像个老爸爸哈，看见这个自己的子女不和啊，看久了就出来说话了。但是你们这个在这里这个责备或是不服我的仆人摩西，然后你在这里哈，我们看第十二章，他说：“我的仆人在我的家中全然尽忠，我是跟他面对面说话的。”他说：“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为何不惧怕呢？”耶和华就向他们两个人发怒而去，然后米利安就长大麻风。那么他在主的面前认错悔改，神在恩典中还是怜悯他，把他关了7天以后，照理说大麻风得洁净的条例是要检查又检查，要花很多天的，但是神容许他，给他一个特别的医治，7天之后就让他回来。这是在旷野发生的事，而更严重的事情就是在13章、14章，12个探子出去，只有2个回来报喜讯，10个报恶讯。他们都是族长，都是在神家当领袖的，他们的使命一样，他们被打发去看的所有看到的东西通通一样，但是因为他们对神的信心不一样，他们回来的报告不一样，他们带来的影响力不一样，而他们至终的结局不一样。弟兄姊妹，这个都是很严肃的事哈。同样的环境，一模一样的环境，信的神也是同样一位神，所遭遇的、所看的，通通都是一样。而你在神家里面也都已经不是刚刚得救的，都是当领袖的。可是你会发现，同样的环境带来的结果完全不一样，不光对人的影响不一样，给他们自己带来的结局都不一样。弟兄姊妹，这个关键是在于我们到底是不是真把神当作神，我们是不是真把神说的话能够在主的 在他的面前信而顺服哈，这是很严肃的事。那么底下我必须要赶快的第三段，38年旷野的漂泊。那么在这里呢，基本上乏善可陈，没有什么太大的记载，唯一记载的就是16、17章，就的历史来说，历史的事件来说，唯一记载的就是可拉党的叛变，250个首领的叛变，还有百姓们的埋怨。我今天早上提到了不光地裂开，把可拉、把大丹、亚比兰这些背叛的人整个吞灭，神的百姓还是不悔改啊。16章，然后接下来250个首领被烧，百姓们还是不悔改，还是要埋怨，然后神的瘟疫下来哈，击杀他们，一下子击杀了14700个人。弟兄姊妹，这是很严肃的事情，不服。所以上次提摩太的时候讲提摩太前书有一个问题没有出得很好，我后来也曾经纠正过哈，没有讲到神家个个都是平等的，这个话是错的。我们就着蒙恩罪人的身份来说，我们每一个人都一样，我没有比别人强，我是个罪人，我不敢说我比别人好，我都是蒙恩的罪人。但是就着我们在神手中的功用，神给我们的托付，我们在神面前的价值，那完全是不一样的，绝对是不一样的，不然就没有所谓赏罚的问题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神的面前要小心，连摩西的哥哥姐姐都不服他，所以所有不服神所设立的，通通带来很可怕的结局。那这是我们要警醒的，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很小心。那么这是这边发生的历史，其他的东西是像例如说除污秽的水或是关于这个圣别的条例、献祭的条例，那我想我这里就不细节讲了哈，大家回家可以去读。那么38年的漂泊最后的后期哈，第20章，我每次读到民数记20章我都觉得很 sad。 20章是他们整个旷野漂泊的一个低谷啊。我想在我们的经历遭遇里面可能也常常会有这样子的低谷期。你看到20章的时候，一开始发生就是米利安死了， 然后接下来百姓们又在埋怨，然后摩西愤怒哈啊，再一次击打磐石，他让摩西得罪神，绕不到进迦南地。啊，今天我先没有空回答你们，你们替摩西打抱不平哈。我从小也是很心疼他哈，为他打抱不平。现在没有空跟你们讲啊，这个什么了哈。但是你就发现第二件事情，百姓们又闹，然后摩西击打磐石，摩西得罪神。然后接下来呢，他们要往前去，以东人又不准他们过境。然后接下来呢，亚伦又死了。所以你发现二十章没有一件好消息。你们有没有过这样子的经历？哎呀，我从前有一阵子跟神埋怨，我说祸不单行啊，这个光一个难处已经够惨了，不止两个三个四个，后来一只手不够，哎，两只手来算，好，那个难处算到最后手都不够了啊。我说神，你要嘛就分批来嘛，不要一次这么样子的这么狠心，好，怎么这么多难处来。你就发现二十章没有一个好消息，全是坏消息。人生的低谷哈，走路的时候碰到低谷，但是你发现还是神在带领他们，把他们一路一路一路照着应许之地带过来。那在这里特别注意到亚伦死了哈，亚伦死是在第四十年的五月一号他死的。所以你记得二十章一开头他说正月间，这种历史关键的字大家读经一定要很小心，要把它读出来。所以民数记二十章就是已经讲到旷野的第四十年，所以表示前面三十八年已经过去了。而三十八年的历史乏善可陈，不被神数算，唯一神记载下来的是为了警戒后代，就是可拉党的背叛，250个首领的背叛，其他的只是一些条例的记载。所以你发现三十八年的历史空白的，而且是失败的。所以到了四十章第一节正月间，就是讲到这是一个关键了哈，已经到了第四十年，说时迟那时快，已经四十年了，不对，已经第四十年。然后二十章的结束讲到亚伦死，那亚伦死是在第四十年的五月一号啊，那你怎么知道呢？这是在我现在没空讲，你们回去看民数记三十三章三十八节，当他在那里数算这四十二战经历的时候，讲到亚伦是在第四十年的五月一号亚伦死掉。再下来一个很重要的时间的关是这个时间的 key point 哈，是在生命记第一章，就是在第四十年的十一月初一，摩西在摩押平原重申神的律法，又是一个关键的时间。所以中间经过了整整六个月，这个六个月里面发生的一些的事情啊，那么实在没有时间细讲了。大家回家看哈，有火蛇的事情，有巴勒遭巴兰的事情，有他们在神庭犯淫乱得罪神，被神瘟疫击杀，这是巴兰的诡计啊，你要去读启示录才能够读得出来。啊，巴兰因为赚钱赚不成哈，因为他几次都是要咒诅，结果神把他的咒诅的话化为祝福的话，所以这个巴勒原来说要把这么多的金银给他，他就捞不到赚了。所以当他回去了以后呢，他就偷偷跟巴勒讲啊，我有一个方法可以让神的百姓这个被神审判啊，就是你让神的百姓跟外邦女子行淫乱，让他们拜假神来得罪神。就这个诡计就得逞了哈，神的百姓特别西缅的首领都当着众人面前，神都明明已经用瘟疫在这里击杀百姓了，他还当着众人面前带着这个外邦女子进帐篷行淫乱啊。所以腓尼哈这个时候拿出枪来把他们两个扎在地上扎死了，这个瘟疫才止息哈。就讲到腓尼哈祭血的心，祭血的灵，他能够摸着神的痛苦，他起来为神家执行审判，这是巴兰的诡计。然后底下要发生这个他们后来神就派这个腓尼哈带着以色列每一个支派都派了一些人出去把这个米甸人，然后也把巴兰给杀掉了。好，这些都是历史的故事，我想我就不多细讲了，请弟兄姊妹自己回去读。那么我刚才讲到十一月一号是他们的关键，又来到摩押平原，然后摩西最后是在摩押平原啊。这个讲完重生律法以后，神把他带到旁边的这个披斯加山上哈， 我去以色列的地的时候，从约旦过来的第一站就是到披斯加上面，从上面举目一望去看迦南地啊。神让他看完了以后，就在那里死掉。所以这个你去读约书亚记啊，到了约书亚记，这个那里讲到说，他们是在正月初十，他们过约旦河。所以摩西是11月1号到摩押平原，他在这里重申律法。律法完了以后，他上山死掉了，然后以色列人为他哀哭了30天。所以你要晓得，进迦南是正月初十，所以你倒回来至少要扣掉30天，然后再扣掉当初约书亚打人打发人去这个探子哈，到迦南地去探地。所以摩西在颁布律法的时候，他真正剩下的时间只剩下1个月了。所以我想你把时间的这个 key point 找出来以后，你去读圣经，那个味道就很不一样哈。好，在这里另外发生的事情是26章再次数点百姓，我就不多说了。那么我最后可能要提一个点我就结束哈，就是第32章啊，这是另外一件非常可惜的事情，就是流便、加德跟马拉西这两个半支派，他们到了河东，还没有过河，还没有进迦南地，他们看见河东这块地非常好啊，它是肥沃，可以做牧放羊群啊，一个很好的地方，他们就跑来找摩西，他说不要把我们带过约旦河，他说这里就是神给我们的地，他说我们要在这里为牲畜累圈，为妇人孩子造成啊，心里所在乎的是他的财富，我为我的牲畜累圈，那时候他们唯一的财产就是牲畜嘛。我要为我的牲畜累圈，然后他以第二个，他是完全只以他的家庭为中心，我要为我的孩子妇人孩子造成神的旨意，神的应许，把通通都放到一边，他说这里就好了，我不要去，这是我的地方。弟兄姊妹，这叫做凭己意拣选，而不要神的上好，这是很遗憾的事情。这两个支派不肯进迦南，我刚才已经讲过了，过约旦河有太重要的属灵意义，那是神的上好，把我们带到基督里。今天很多的基督徒在主的面前也是这样，我只要信耶稣，神能够保守我啊，我要找工作他能够祝福，我要生孩子我生病了神可以帮助我，我碰到困难他安慰我啊，我觉得这样子就好了，我只要是一个正常的基督徒，我甚至愿意在教会侍奉，我甚至愿意在这里十一奉献，这样就好了。弟兄姊妹，神要我们得着的，神呼召我们来的，神要带领我们进去的，是在基督里得着神的上好。这个两个支派凭己意拣选了河东，他们拣选的原因是因为看见约旦河东到处是绿草，很好做牧放羊群的地方，他说我要在这里为牲畜累圈，我要在这里为我的妇人孩子筑城，然后就来见摩西说不要带我们过去，这里就是耶和华神要赐给我们的产业。他们拣选了，摩西答应了，然后你就发现他们这一生里面，你去读以色列的历史，每一次外族的侵犯，最受搅扰最被仇敌攻击的就是河东两个半支派，亚门人摩押人3番4次的找他们麻烦，等连以色列国亡国的时候，亚述大军来都是先把两个半支派掳走，在历史上他们受尽的搅扰。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可以凭着眼见，凭着你自己的判断，凭着你我自己的喜好，我们爱我们的家，爱我们的职业，爱我们的产业，这些然后就影响了我们的决定，影响了我们在主面前该有的生活，该有的属灵的福分。我不是说这些是错的，进迦南地的10个支派他们一样在这里有建立他们的家，但是他们却照着神的旨意，他们却在这里要得着神的上好。所以为家为职业，我们认真我们尽心都不是错，而是说到底我们把主摆在哪里，到底我们是凭己意拣选，还是我们要神的上好。 That's the key point， 这是关键。好，所以民数记我很快就是这样子啪啪啪啪啪跳过去讲完了哈，大家可以继续的回家好好的读，好好的默想，它有太多宝贵的教训。我们一起祷告。 主，我们再次谢谢您，看见你没有抛弃我们，就连我们被管教，我们得罪你，你还是用云柱火柱亲自的带领我们，你还是一路上按时降下马拉，而且你又是随着我们的灵磐石供应我们一切所需要的。主，但是我们在这里何等希望我们不再走迂回的道路，我们也不再浪费我们的时间，我们愿意紧紧的来跟随你在我们身上的带领，我们也愿意放下自己的拣选，我们只要你的上好，你给我们的永远是最好的，我们愿意专心的来跟随你。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